小说剧，用一生去忘记。
再见到你已经是很久以后，
根据张欣的同名小说改编，
突然间过去所有的画面。
主播刘艳丽，
乌黑的头发，白色的 T 恤，还是我当初喜欢你的样子。
第九集。
刘嘻哈的眼里冒出了火花，也露出了失望。
原来他已经有女朋友了，已经有女朋友了。
刘嘻哈看得清楚，苏光夏的女朋友长得相当漂亮，身材如春风中的杨柳，而且长发披肩，就像电视剧里漂亮的女主角那样让人心动。刘嘻哈清楚地看到，这时的苏光夏已经不再是机器人了，鲜活中透着温存，过马路的时候还下意识地搂着女孩子的腰，显得是那么的体贴入微。刘嘻哈呆呆地坐在驾驶室里，他感到了落寞。他从来没想过别人的亲热会像针一样刺进他心里。他虽然没有父母，但有爷爷无微不至的呵护，也算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常人的生活往往不在他眼里。可是没想到他却因为一次意外的头疼脑热而中了招，人像得了魔怔似的，怎么也忘不了那个该死的苏光夏。单说下班回家的兔子像往常一样在路上买了一个盒饭，便急匆匆地往自己住的楼里走。他刚一拐上二楼，猛抬头看见刘嘻哈正呆呆地坐在楼梯口上，不由得愣住了。
怎么了？干嘛不先给我打个手机呢？
有必要吗？反正你也会回来的。
那我万一要是不回来呢？
那我就走呗，反正我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
兔子忍不住瞥了刘嘻哈一眼，开了门，刘嘻哈一声不响地随兔子进了屋。兔子租的是一间小套房，房间虽然不是很大，却布置得整洁温馨。他将盒饭分了一半递给刘嘻哈。
我不饿，正饱着呢。
兔子便不再让，自己坐在一边吃了起来。兔子吃饭很快，就是嘴声有些大。平时偶尔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刘嘻哈也不觉得怎么的，可这次却搅得他心烦。
哎，兔子，你吃饭就不能小点声吗？吵死人了。
兔子也不理睬他，还是放大声地吃。
怎么了？又在哪儿窝着气了？到我这儿来撒。
哎，兔子，你谈过恋爱吗？
刘嘻哈问得突然，兔子不免愣了一下。
当然谈过，在大学的时候。
哦，那后来呢？
没有后来。吹了。
为什么呀？爱上一个人那么不容易。
唉，怨我。我当时功名心太重，老让他努力。听公共课上图书馆我都帮他抢个座，希望能跟他讨论一些高深的问题。可他天生就是那种满不在乎的人，生性自由散漫，不仅贪玩还贪吃贪睡。我对他说，你在小学的时候还跳过级，你要再努把力，不就是离成功最近的那个人吗？可你听他怎么说？他说，死乞白咧得到的东西还有意思吗？所以我们老是吵，吵到最后自己觉得没意思了，他也没意思了，就吹了。
刘嘻哈听得很认真，也很感伤。
后来呢？
没有后来，后来就是各奔东西，谁也不理谁了呗。不过我也不后悔，我们漫画中的兔子的早期形象就是他的化身，想不到还大受欢迎，呵呵，因祸得福。
你后来，你就没打听打听，那他现在到底去哪儿了？
该过去的就过去了，打听那干啥？
你就一点也不想他，一点也不难过吗？
该想的事情那么多，哪有功夫想他？其实啊，这跟种牛痘差不多，有什么好难过的？
唉，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够没情义的。
兔子正吃着饭，被噎住了，他喝了一口水，又翻给刘嘻哈一个白眼儿。
嘻哈，你说谁呢？你说谁没情义呀？他有情义吗？他有情义就不会离开我了。哎，你绕那么大一个弯子，是不是看上什么人了？
我……
刘嘻哈看了兔子一眼，低下头来，兔子的眼睛里瞬间露出了惊愕。
哎，你不要告诉我你喜欢上那个白大褂了啊。
刘嘻哈低着头还是不说话。兔子变得认真起来。
哎，我说嘻哈，你不就是想玩玩那个苏光夏吗？怎么还玩成真的了？
刘嘻哈叹了口气，眼神变得很茫然。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就是忘不掉那个人。
看见刘嘻哈一副认真的样子，兔子不能不劝他了。
嘻哈，你这哪叫恋爱，你这只是好奇，你不过是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来碗阳春面而已，可千万别那么认真。
刘嘻哈半天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却突然冒出一句来：
你怎么知道他是阳春面啊？
我……
兔子被问住了，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扔下了吃了一半的盒饭，匆匆地来到电脑桌前，打开了电脑。他一通搜索，便把苏光夏所在医院的网页调了出来，找到了神经外科，也找到了苏光夏。
简历中显示，他是河北人，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出身中医世家，曾经公派留学美国匹兹堡医学院，拿到了博士学位。哦，还不错，看来还是碗排骨面嘛。
兔子说罢，开心地笑起来，刘嘻哈也忍不住笑了。两个人笑够了，兔子怜悯地看了刘嘻哈一眼。
嘻哈，你都多久没笑了？今天总算又露出笑模样了。唉，小可怜啊。
去你的。
刘嘻哈忍不住在兔子的后背上倒了一拳。第二天下班以后，兔子来到刘嘻哈所在的工作室。
刘嘻哈，你没戏了，今天我把苏光夏的情况了解清楚了，他人还不错，业务也还行，问题啊是他有女朋友了，是他们医院手术室的护士，叫于成，人长得很漂亮，是一朵院花，他们两个也被医院的人公认是金童玉女。我看咱们也就别惦记了吧。
刘嘻哈懒洋洋地坐起来，脸上毫无表情。
兔子，我们出去走走吧，我要疗伤。
兔子不由得冷笑了。
哼，你这可是自伤，什么都没发生就结束了。 照说，不应该太痛苦吧？
刘细哈没有回答兔子的问话，却反过来问兔子：
你用什么办法把苏光夏的事情了解得这么清楚啊？
嗨，我冒充人事局的人打电话到他们医务处，一问就什么都问出来了。
刘嘻哈看着他，忍不住笑了。
你脑袋瓜子里的勾勾道道，肯定比爱因斯坦的还要多，尽是一些鬼点子。
兔子被刘嘻哈说的不好意思的笑了。
嘿嘿嘿。哎，嘻哈，这个礼拜咱们去哪儿玩去吧？我现在看见文案就想吐，真想出去走走了。再说，我还有好些年假没用完呢，又不给钱，死活得休了他。
好啊，我也正想出去散散心呢。我们去北欧坐游轮吧。
坐游轮？我可不喜欢豪华游，费钱不说，不就是什么五星级酒店、金字厕所吗？有什么意思啊？我喜欢去比较贫穷但是乐观向上，能明显感觉到有一种抗争力量的地方。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认同感。
兔子说着又过去打开电脑查旅游网。
哎，我们去柬埔寨的吴哥窟吧，那个地方有特色。
行啊，我随你，就去吴哥窟。
晚上回到家里，刘嘻哈跟老金说了外出旅游的事。
哎，金叔啊，你帮我安排一下，最好能加入最早的旅游团里。
像以往一样，所有的事只要通知了老金，其他的细节就不用刘嘻哈再操心了。可这次却有所不同，刘嘻哈说完转身刚要走，老金却叫住了他。
小姐啊，这一两个礼拜恐怕您哪儿也不能去。
为什么呀？
可能是有重要的事情吧。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哪来的重要事儿啊？
刘嘻哈说着便向爷爷的书房走去。爷爷此时在书房里正一边喝着茶一边看书。
爷爷，听说你有重要的事儿要找我。哼，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刘百田望着刘嘻哈笑了笑，表情有些神秘。
什么重要的事儿？相亲呢？这件事还不重要吗？
啊，相亲？谁要相亲啊？
当然是你了，难道还能是爷爷吗？
哇塞，爷爷，这么老土的想法你是怎么冒出来的？
爷爷的脸上开始变得严肃起来。
哎，这老土的东西能保留到今天那都是有道理的，你反应这么大干什么？你如果有了喜欢的人也可以告诉爷爷，爷爷也能帮你参谋参谋吗？
我现在可没有。
你当然没有，因为你认识的人有限嘛。哎呀，这特别好的人就跟特别好的生意一样，抓不住就如同白驹过隙，机会就再也不是你的了。
刘嘻哈听了不禁有些愣了，也好像听出了什么，赶紧问：
哎，爷爷，您认为人的婚姻和生意是一回事吗？
哎，怎么不是一回事？这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想明白了都是一回事。
相亲的事如果放在20天前冒出来，就算没有苏光夏的出现，刘嘻哈也肯定会暴跳如雷，说这是天字第一号的傻事。但是经历了这一次还没有开始便结束了的感情自伤，刘嘻哈迅速地滑进了自卑的深渊。他终于看清了自己并不完美，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是人人都捧着他，所 所以这一次再听到相亲两个字，刘希哈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反感。刘百田见刘希哈既没表示赞同，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便觉得有了门儿。于是他从写字台的文件柜里拿出一套设计精美的文案。文案是用浅绿色的塑料皮包装的，打开来的第一页就是一张男人的正面免冠照片。这个人端正的五官可以用鹦鹉来形容，身高1.80米，体重74公斤，够得上帅哥的硬指标了。
他叫曹宁宁，28岁，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环保科学与工程学院，后来呢又在清华大学环保专业硕博连读，现在在环保研究所做污水治理的工程师。哦，对了，最要紧的是他的母亲司日格和我比较熟悉，他是咱们这个市里主管城建和交通的副市长。啊，他是个蒙族血统，为人热情豪爽，工作能力极强，是一个很受上面重视的女干部啊。
刘百田说到这里，脸上的表情就跟抓到了一条大鱼的渔翁一样，兴奋而激动。
啊，我们立德集团在南州市是个大企业，而曹宁宁也生长在高级干部的家庭，我们两家要是结了亲，也算是门当户对啊。所以
刘百田说到这儿停住了，他用征询和期待的目光看着刘希哈。在任何一个以资本为前提的社会里，资本如果有权力相助，那无疑是如虎添翼，可这其中的道理刘希哈却不懂。他拿着曹宁宁的简历翻了翻，不经意地问，
哼，是不是我的材料也跟这份东西一样，现在也放在人家桌子上呢？
刘百田本想回答的是，还有刘希哈的画作都已经给了人家，但是他没有这样说，他微笑地点着刘希哈的额头。
哎呀，你这个小脑瓜到底在想些什么呀？每天跟个夜游神似的。
哎，我在想啊，我那份资料的塑料皮儿应该是浅紫色的才好，那样才够优雅，够梦幻的。哦，也不知道照片用的是哪一张，如果是学生证上的就完蛋了，可是个柿饼脸。
刘希哈说完便哼着歌走了，并且再也没有回过头来。刘百田信命，而且很信命，所以他深知相亲是出生在有钱有势家庭里的人的宿命，那些碰上谁就是谁的所谓自由恋爱只适合小门小户，他们怎么可能明白富贵人家的远虑近忧呢？他们以为撒着花的恋爱结婚就是幸福，其实他们离幸福还远着呢，不是有千千万万的人因为柴米油盐和孩子尿布之类的家庭琐事而离婚吗？这就是铁证。刘百田做事的风格向来是没想好不说，想好了才说，而说了就必须去做。刘百田和司日格两家的相亲是在一家高级会所里进行的，会所里的饭店只接受预订，根本不接受散客，所以显得很清静。餐桌的中间摆放着一束盛开的白玫瑰，它高贵淡雅，散发着若隐若现的香气，犹如看不见的美人在风中飘荡。曹宁宁本人比照片上还显得英武和帅气，一看就是个受过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的正人君子。此时他正坐在父母的身边，他性情温厚，谈吐之间显得很有礼貌， 毫无一般高干子弟常有的骄纵痕迹，其良好的品质大大超出了刘百田的预料。刘百田看着曹宁宁和司日格一家人，不由得开心地笑了。
从资料和照片上看，曹公子就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呐。今日一见，果然不俗啊。这都是司市长和曹局长精心培育的结果呀。
曹宁宁的父亲也是一位局级干部，今天和妻子儿子一起来，刘百田自然也是不能怠慢的了。司日阁的职务比丈夫要高一级，在外面是领导，在家里自然也是领导。听了刘百田的话，司日阁谦虚地笑了。
刘董事长夸奖了，孩子怎么样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我们做家长的其实也没做什么的。至于说到我，我也就是机遇好，是沾了无知少女的光。
司日阁的话令刘百田和刘希哈都感到很纳闷。见刘百田和刘希哈的眼里透着疑问，司日阁忍不住笑了。
这无知少女就是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女同志的简称。你们看，把这其中的头一个字连起来读，不就是无知少女吗？
司日阁的幽默令在座的人都不禁笑了起来，尴尬的气氛马上得到了缓解。刘希哈此刻坐在刘百田的身边，一直低着头。他之所以如此，不光是因为他头一次接触这样的场合而自然地显露出作为姑娘的羞涩，更主要的是他心神飘忽，一看曹宁宁的座位，眼前就出现苏光夏的幻象。